这文理不通的无聊政客，扇子上落的款不明不白，害我出了岔子，该死该死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好在方先生口才好，只要几句话就解释开了。
洪建被赞，
又得意又谦逊道：“这事儿弄得太糟了，怕不容易转还，我回去赶快写封信给你表姐，向她请罪。我很愿意知道这封信怎样写法，让我学个乖，将来也许应用得着。假使这封信去的效果很好，我一定把稿子抄给你看。昨天我走了以后，他们骂我没有？那诗人说了一大堆话，表姐倒没有讲什么，还说你国文很好。那诗人就引他一个朋友的话，说现代人要国文好，非讲究外国文学不可。从前弄西洋科学的人该通外国语文，现在弄中国文学的人也该先精通洋文。那个朋友听说不久要回国，曹元郎要领他来见表姐呢。又是一位宝贝，跟那诗人做朋友的没有好货。你看他那手什么拼盘拼办，简直不知所云。而且他并不是老实安分的不通，他是仗势欺人，有恃无恐的不通，不通的来头大。我们程度幼稚，不配开口。不过我想留学外国有名大学的人不至于像你所说那样糟吧，也许他那首诗是有意开玩笑。唐小姐，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，我父亲常说，从前人不中进士，随你官做得多么大，总抱着终身遗憾。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，并非为高深学问。出洋好比出豆子、出沙子，非出不可。小孩子出过沙豆，就可以安全长大，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，不怕传染。我们出过洋，也算了了一桩心愿，灵魂健全，见了博士、硕士们这些微生虫，有抵抗力来自卫。豆出过了，我们就把出豆这一回事忘了。留过学的人也应该说把留学这事儿忘了，像曹元郎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，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，好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，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蜜圈呢。唐小姐笑道：人家听了你的话，只说你嫉妒他们进的大学比你进的有名。洪建想不出话来回答，对他傻笑。他倒愿意，他有时对答不来，问他道：我昨天有点奇怪，你怎会不知道那首诗是表姐做的？你应该看过他的诗。我和你表姐是这一次回国船上熟起来的，时间很短，以前话都没有谈过。你记得那一天他讲我在学校里的外号是寒暑表吗？我对新诗不感兴趣，为你表姐的缘故而对新诗发生兴趣，我觉得犯不着。哼，这话要给他知道了。唐小姐，你听我说，你表姐是个又有头脑又有才学的女人，可是我怎么说呢？有头脑有才学的女人是天生了教愚笨的男人向她颠倒的，因为她自己没有才学，她把才学看得神秘了不得，五体投地的爱慕，好比没有钱的穷小子对富翁的崇拜。换句话说，像方先生这样聪明是喜欢目不识丁的笨女人。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，轻盈活泼的跟她的举动一样。比了这种聪明，才学不过是沉淀渣子。说女人有才学是仿佛赞美一朵花，说她在天平上撑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。真聪明的女人绝不用功要做成才女，她只巧妙的偷懒。唐小姐笑道：假如她要得博士学位呢？她根本不会想得博士，只有你表姐那样的才女总要得博士。可是现在普通大学毕业亦得做论文，那么她毕业的那一年准有时局变动，学校提早结束，不用交论文就送她毕业。唐小姐摇头不信，也不接口，应酬时小叶儿献殷勤的话，一讲就完，经不起再讲。恋爱时几百遍讲不厌听不厌的话，还不到讲的程度。 现在所能讲的话都讲得极边尽限，礼貌不容许他冒昧越分。唐小姐看他不作声，笑道：为什么不说话了？他也笑道：咦，你为什么不说话了？唐小姐告诉他，本乡老家天井里有两株上百年的老桂树，他小时候常发现树上成群聒噪的麻雀，忽然会一声不响，稍停又忽然一起叫起来，人谈话时也有这景象。范鸿渐回家路上早有了给苏小姐那封信的附稿，他觉得用文言比较妥当，词意简约含混，是文过是非轻描淡写的好工具。吃过晚饭，他起了草，同时惊骇自己撒谎的本领会变得这样伟大，怕这玩笑开得太大了，写了半封信又搁下笔。但想到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，这谎话要博她一笑，他又欣然续写下去。里面说什么：昨天曾试扇头一诗，示意有所讥，见名章捐句，竟出朱仓夫俗礼之手，惊急而恨，遂后屋已必有蓝本，一时取快，心实未安，刀宰之爱，或误深责。信后面写了昨天的日期，又补两行道：此书成后，经一日夜，时肯奉阅，当曹军之面而诗句败绩，实所不甘，恨恨又急。写了当天的日期，他看了两遍，十分得意。理想中倒不是苏小姐读这封信，而是唐小姐读他，明天到银行交给收发处专差送去。傍晚回家，刚走到卧室门口，电话铃响，顺手拿起听筒说：这儿是周家，你是什么地方呀？只听见女人声答道：你猜猜看我是谁？红渐道：苏小姐对不对？
对了。
清脆的笑声：苏小姐，你收到我的信没有？
收到了。
你这人真孩子气，我并不怪你呀，你的脾气我哪会不知道？你肯原谅我，
我不能饶恕我自己。
呀，为了那种小事犯得着这样严重吗？我问你，你真觉得那首诗好吗？方鸿渐竭力不让脸上的笑露进说话的声音里道：我只恨这样好诗偏是王尔凯做的，太不公平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首诗并不是王尔凯做的。
那么是谁的？
是我做着玩的。
呀，是你做的，我真该死。
方鸿渐这时候亏得通的是电话而不是电视，否则他脸上的快乐跟他声音的黄怕相应成趣，准会使苏小姐猜疑。你说这首诗有蓝本也不冤枉，我在一本蒂尔所收集的法国古跳舞歌里看见这个意思，觉得新鲜有趣，也仿作一首。据你讲，德文里也有这个意思，可见这是很平常的话。
你做的比德文那首诗灵活。
你别当面奉承我，我不相信你的话。这不是奉承话，你明天下午来不来啊？方鸿渐忙说：来。听那面电话还没挂断，自己也不敢就挂断。你昨天说男人不把自己东西给女人是什么意思呀？方鸿渐陪笑道：因为自己东西太糟了，拿不出手，不得已只能借旁的好东西来奉献，譬如请客，家里太局促，厨子手段太糟，就不得不上馆子借他的地方跟烹调。苏小姐咯咯笑道：算你有理，明天见。方鸿渐满头微汗，不知道急出来的还是刚到家里赶路的汗没有干。那天晚上，方鸿渐就把信稿子录出来，附在一封短信里寄给唐小姐。她恨不能用英文写信，因为文言信的语气太生分，白话信的语气容易变成讨人厌的亲热，只有英文信容许她坦白的写：我的亲爱的唐小姐，你的极虔诚的方鸿渐。这些西文书函的平常称呼在中文里就刺眼肉麻。他深知自己写的英文富有英国人言论自由和美国人宣言独立的精神，不受文法拘束的，不然真想仗外国文来跟唐小姐亲爱，正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。 以后这一个多月里，他见了唐小姐七八次，写给她十几封信，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信。他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，临睡时把信看一遍，搁在枕边，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，看完关灯躺好，想想信里的话，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。以后他写的信渐渐变成一天天的随感杂记，随身带到银行里，碰见一桩趣事，想起一句话，他就拿笔在纸上跟唐小姐窃窃私语。有时无话可说，他还要写，例如今天到行里写了许多信稿子，到这时候才透口气，伸个懒腰，听得见我打哈欠的声音吗？茶房来请吃午饭了，再谈，你也许在吃饭，祝你午饭多吃口，活到9999。又说这封信要寄给你了，还想写几句话，可是你看纸上全写满了，只留这一小方，刚挤得进我心里那一句话，他还怕羞，不敢见你的面呢。哎呦，纸！写信的时候总觉得这是为情聊胜于无，比不上见面，到见了面许多话倒讲不出来，想还不如写信，见面有瘾的。最初约着见一面，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，变成好日子，渐渐的恨不能天天见面了，到后来恨不能刻刻见面了。写好信发出，他总担心这封信像只火箭，到落地时火已熄了，对方收到的只是一段哭叹。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也比从前减少了，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，还不得不常想苏家走动。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，心里怪他太浮太慢，他只等机会向他声明并不爱他，
恨自己心肠太软，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。
他每到苏家一次，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，话又多说了。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，只怕唐小姐会看破了自己品格上的大弱点。一个星期六下午，他请唐小姐喝了茶回家，看见桌子上赵新梅明天请吃晚饭的帖子，大起惊慌，想这也许是他订婚喜酒，那就糟了。苏小姐更要爱情专注在自己身上了。苏小姐打电话来问他收到请帖没有，说新梅托他转邀，还叫他明天上午去谈谈。明天苏小姐见了面，说新梅请他务必光临，大家叙叙，别无用意。他本想说新梅怎会请到自己，这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。他现在不愿再提起新梅对自己的仇视，怕又加深苏小姐的误解，他改口问有没有旁的客人。苏小姐说，听说还有两个新梅的朋友。鸿渐道，小胖子大诗人曹元郎是不是也请在里面？有他菜可以省一点，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的脸人就饱了，会有他吗？新梅不认识他，我知道新梅跟你一对小心眼，见了他又要打架，我这儿可不是战场，所以我不让他们两人碰头。元郎这人顶有意思的，你全是偏见，你的心我想也偏在家之窝里。自从那一次后，我也不让你和元郎见面，免得冲突。鸿渐本想说其实全没有关系，可是在苏小姐抚爱的眼光下，这话不能出口。同时知道到苏家来朝餐的又添了个曹元郎，心放了许多。苏小姐忽然问道，你看赵新梅这人怎么样？他本领比我大，仪表也很神气，将来一定得意。我看他倒是个理想的人。假如上帝赞美魔鬼，社会主义者歌颂小布尔乔亚，苏小姐听了也不会这样惊奇。她准备鸿渐嘲笑新梅，自己主持公道，为新梅辩护。她便冷笑道，请客的饭还没吃到口呢，已经恭维主人了。他三天两天写信给我，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，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，看了讨厌。谁叫他失眠的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医生。 苏小姐深知道她失眠跟自己大有关系，不必请教医生。方鸿渐笑道：“毛师说，窈窕淑女，妩媚求之，求之不得，妩媚思服。他写这种信是地道中国文化的表现。”苏小姐瞪眼道：“人家可怜，没有你这样运气啊！你得福不知，只管口轻舌薄取笑人家，我不喜欢你这样。鸿渐，我希望你做人厚道些，以后我真要好好的劝劝你。”鸿渐吓得哑口无言。苏小姐家里有事，跟他约晚上馆子里见面。他回到家，整天闷闷不乐，觉得不能更延宕了，得赶快表明态度。方鸿渐到馆子，那两个客人已经先在，一个弓背高额，大眼睛，苍白脸，戴夹鼻金丝眼镜，穿着西装袖口遮没手指，光光的脸，没胡子也没皱纹，而看来像个幼稚的老太婆或者上了年纪的小孩子。一个气概飞扬，鼻子直而高，侧望向脸上斜割了一张梯，颈下打的领结饱满整齐的是鸿渐绝望的起线。新梅见了鸿渐热烈欢迎，彼此介绍之后，鸿渐才知道那位弓背的是哲学家楚振明。另一位叫董协川，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，内调回国，尚未到部，擅作旧诗，是个大才子。这位楚振明原名楚家宝，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，据沙宾诺沙改名的先例，换称慎明，取慎思明辨的意思。他自小负神童之誉，但有人说他是神经病，他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肯毕业，因为他觉得没有先生配教他考他。他最恨女人，眼睛近视的厉害，而从来不肯配眼镜，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，又常说人性里有天性跟兽性两部分，他自己全是天性。他常翻外国哲学杂志，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，写信给他们，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，把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他们著作的话改头换面，算自己的意见。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最牢骚不平的人，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的高，通俗的名气没有文学家那样大。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，不用说高兴的显得忘掉了哲学。他们理想中国是个不知怎样闭塞落伍的原始国家，而这个中国人信里说几句话倒有分寸，便回信赞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，还有送书给他的。不过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复信，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，不料彼此都收到他的这样一封信，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不免扫兴生气了。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到了无数人，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他出洋，西洋大哲学家不回他信的只有伯格森，伯格森最怕陌生人去缠他，住址严守秘密，电话簿上都没有他名字。楚慎明到了欧洲，用计心思写信到伯格森御处约期拜访，谁知道原信退回，他从此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。伯格森的敌人罗素肯敷衍中国人，请他喝了一次茶，他从此研究数理逻辑。他出洋时为方便起见不得不戴眼镜，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。杜慎卿厌恶女人，跟他们隔三间屋还闻着他们的臭气。楚慎明要女人，所以鼻子同样的敏锐，他心里装满女人，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 a procession 那个名词会联想到 procentary， 看到叉记号会联想到 kiss， 亏得他没细读柏拉图的泰米卫斯对话，否则他更要对着叉记号出神。 他正把那位送他出洋的大官僚讲中国人生观的著作翻为英文，每月到国立银行里领一笔生活费，过极闲适的日子。董协川的父亲董宜孙是个老名士，虽在民国做官而不忘前清。协川才气甚好，跟着老子做旧师。中国是出儒将的国家，不比法国有一两个提得起笔的将军，就要请进国家学院去高供着。协川的将略跟一般儒将相去无几，而他的诗即使不是儒将做的也算得好了。文能穷人，所以他官运不好，这对于士兵倒未使非福。他做军事参赞，不去讲武，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，因此内调。他回国不多几天，想另谋个事。方鸿渐见董协川像尊人物，又听赵新梅说他是名府之子，不胜倾倒，说老太爷宜孙先生的诗海内闻名，董先生不愧家学渊源，更难得是文武全才。他自以为这算是恭维周到的。董协川道，我做的诗路数跟家言不同，家言年轻时候的诗曲径没有我现在这样高，他到如今还不脱黄中泽、巩定安那些前家人习气，我一开笔就做得同光体。方鸿渐不敢开口，赵新梅向跑堂要了昨天开的菜单予以最后审查。董协川也问跑堂的要了一支秃笔，一方砚台，把茶几上的票子飞快地书写着。方鸿渐心里诧异，楚慎明微坐不说话，向内视着潜意识深处的去世而微笑，比了他那神秘的笑容，蒙娜丽莎的笑算不得什么一回事。鸿渐攀谈道，楚先生最近研究些什么哲学问题？楚慎明神色慌忙，瞥了鸿渐一眼，便转头叫赵新梅道，老赵，苏小姐该来了，我这样等女人生平是破例。新梅把菜单给跑堂，回头正要答应，看见董协川在写，忙说，协川，你在干什么？董协川头都不抬道，我在写诗。新梅释然道，快多写几首，我虽不懂诗，最爱看你的诗。我那位朋友苏小姐新诗做得非常好，对旧诗也很能欣赏，回头把你的诗给她看。协川停笔，手指拍着前额，像追思什么句子，又继续写，以免说新诗跟旧诗不能比。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元先生聊天，偶尔谈起白话诗，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，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，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，太可怜了。女人作诗至多是第二流，鸟里面能唱的都是雄的，譬如鸡。新梅大不服道，为什么外国人提起夜莺总说她是雌的？楚慎明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，冷冷道，夜莺雌的不会唱，会唱的是雄夜莺。说着苏小姐来了，新梅利用主人职权当鸿渐的面向他专利的献殷勤。协川一拉手后正眼不瞧他，因为他承受老派名士对女人的态度，或者血浪玩弄，这是对妓女的风流，或者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不敢平视，这是对朋友内卷的礼貌。楚哲学家害缠牢的看着苏小姐，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，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，显得突破眼眶，迸碎眼镜。新梅道，今天本来也请董太太，董先生说他有事不能来，董太太是美人，一笔好中国话，跟我们这位协川兄真是珠联璧合。协川客观的批判说，那人长得相当漂亮，画也颇有家法，他画的《斜阳萧四图》在很多老辈的诗集里见得到题咏，他跟我逛龙树寺回家就画这个手卷，我老太爷提两首七绝，有两句最好， 真元朝事今谁在，无限僧寮旧西洋。的确，老辈一天少字一天，人才好像每况愈下，不须上诉康乾氏，回首同光已惘然。
说时摇头慨叹。